古拉斯呢，他在生前呢很爱做善事啊，帮助很多穷人。那过后呢，他们就会称他叫圣诞老人，为他的一个别号啦哈。那过后呢，圣古拉斯呢，死后呢，尊他为的圣者呢，尊他为圣徒啊。圣诞老人的形象是穿着红袍，戴着红帽子的白胡须老人哈、啊。那每年呢，圣诞节呢，他会驾着这个鹿的拉的雪橇啊，到北方去给大家礼物等等。其实是由他的生命的见证，然后呢遗传遗留下来的。所以呢，圣诞老人为什么会这样火呢？绝对离不开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呢帮圣诞老人打广告打了62年，所以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圣诞老人。所以圣诞老人的由来是这样由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越去查考这些历史，你会发觉到真的我们懂圣经，我们懂时事，我们懂这些东西真的懂得太少了啊。OK, 好，那么呢圣诞树的由来呢，如果我们看了这个维基百科呢，它就告诉我们圣诞树的由来，其实它是从这个农神节的习俗啊，他们农神节的时候他们会砍树啦，他们会挂很多的金银珠宝的东西在树上啦，那过后呢会做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从农神节的丰收树改造过来的。好，这是维基百科讲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耶利米书哈10章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慌，因列国为此事惊慌，众民的风俗是虚空，他们在树木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行摇。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那么今天我们的圣诞树不再去砍它了，砍东西了，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时代呢，他们圣诞树的时候，他们做的时候，他们砍一棵树啊，然后呢，就是开始做这样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写这个东西，是不是讲的就是圣诞树呢？或者跟圣诞树有相关的东西呢？我觉得有一些的倾向啊，所以我们可以去再去深入的去了解的啊，了解跟看看啊。然后呢，当然有好多的学者就直接告诉你说呢，比如说圣诞树上面呢，它会挂着这个东西呢，哎，是跟这个生育神有关系。圣诞树呢挂着那个东西呢，其实是为了辟邪啊。圣诞树挂着那个东西呢，其实是农神节的时候他们做的这个活动啊。圣诞树呢挂着这个东西等等，他给你看很多这样的一个例证在这里了哈。那当然我觉得。觉得呢，有时有些东西就是说蛮明显的，有些东西可能是一个疑点啊，我觉得也会有啦哈。但是我觉得我就不想深入一个一个往这个方向，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大概知道它的关联跟这些太阳神这些东西有关系就 OK 了，其他的是拜什么又跟什么关系，我觉得那就算了吧啊。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查考就已经很够了。如果我们再看其他的这些的白科呢，他们写的关于到圣诞节的这个的内涵呢，内容呢是什么，这都是百科全书里面写的东西哈。我们请自由大声的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圣诞习俗的起源，庆祝耶稣的生日。世界书籍百科全书，早期的基督徒并不庆祝耶稣的生日，因为他们认为庆祝生日是异教的习俗。送礼物，圣诞，还有圣诞派对，是美国百科全书说，龙神节是罗马人在12月中旬庆祝的节日，许多圣诞节的庆祝习俗，例如大吃大喝、互送礼物、燃点蜡烛等， 其实都源于农神节的庆祝方式。圣诞灯饰，宗教百科全书指出，欧洲人庆祝冬至时都会用灯饰和各种常绿植物来装饰房子，认为这样做可以驱走邪灵。这个看不清楚，什么祭生然后冬青。美国百科全书，人们常常用这些植物来做圣诞装饰。德鲁伊特人认为这个什么寄生特别具有神奇的魔力，人们也崇拜常绿的冬青，认为冬青象征太阳必定会再次回来。然后这个是圣诞树。不列颠百科全书，古时候许多不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都崇拜树木，后来有些欧洲人归信了基督教，但还继续崇拜树木，结果有些宗教习俗都保留着崇拜树木的习惯。例如在冬季的节日期间，人们会在家中或大门口放置圣诞树。
好的，谢谢哈。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从不同的百科啊，百科书指出来关于到圣诞节的装饰也好啦，或者呼鸡声冬青也好啦，或者圣诞节的一些的节庆等等等等各方面呢，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那种异教拜拜崇拜的一些背景。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看了，我们大概心中应该有个答案的啦哈。那所以我觉得讲到这里，那大家应该是对圣诞节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就可以进到圣经来到去更加去认识整个圣诞节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啦齁。所以呢我们深呼吸一下，来大家深呼吸一下，我们就继续。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如果说过去你已经已经远离了圣诞节的，那么呢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呢远离归远离，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善用圣诞节啊。那如果说你过去都一直还是有庆祝圣诞节的，那么呢这个东西也供你去参考啊，供你去参考啊。OK, 好，那我们深呼吸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吗？我们可以继续吗？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诞节、圣诞或者耶诞的七个误区哈。那这七个误区呢，可能我们很少深入查考圣经，或者我们没怎么深入查考圣经，或者我们在因为太传统的架构，以致到我们根本没有发觉到圣诞节或者耶诞节有这些的误区哈。但是任何东西都要回到圣经的审核啊，圣经的这个权威的这个过滤，那么呢我觉得那么才可信。圣诞节或者耶诞节是毫无圣经根据的，这个是绝对不需要去讨论的。圣经里面神没有叫我们庆祝圣诞节，圣经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圣诞节是哪一天，所以这都是人的一个人把它弄成的一个节日，而跟圣经毫无关系。所以呢圣诞节是跟圣经毫无关系的哈。那么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常常对圣经的七个误区啦哈。那七个误区呢，第一个误区就是圣诞节是12月25号。那如果我们查考圣经读清楚的话呢，我们看还会不会是12月25号啊。我请自由快速的帮我读一下。
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二节，在伯利恒之野地，你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教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好，那这里就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当时耶稣诞生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就有发生一件这样事，就是在伯特利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齁、哦。所以我们大概看12月25号齁、哦、12月25号然后呢就讲到说在伯特利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啊。那么呢如果我们大概对耶路撒冷对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区我们有一个了解的话呢这是12月份齁、哦、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画面啊。基本上12月份呢耶路撒冷呢是下雪的啊，耶路撒冷是下雪的啊，所以这是耶路撒冷的画面。我记得那一年我们三月份去也下雪，冷的真的是啊，冷的。我们快四月份了还下雪啊，真是冷的，冷的我们真的是啊。所以这是那画面。所以呢，伯特利呢。地呢是在北纬31度42分东经35度12分 ,12 月25日的时候伯特利正处于冬季气候寒冷多雨这个时候牧羊人一般会把羊群放在圈中直到冬季过后第二年的三月底才会在旷野地来到放羊群那个时候伯利恒的气候温度天气气温温暖天气晴朗啊所以基本上12月份的耶路撒冷是被雪包围哈。那么呢基本上这个是12月份的耶路撒冷啊这是下的大雪啊那一年下的特别多的雪啊。那过后呢我们看巴勒斯坦地区呢在这个12月份基本上也是下雪的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The Guardian 这个报章呢就是放12月份巴勒斯坦地区呢的冰山雪地啊。那么呢我们再看我曾经12月份呢去到东北齁、啊、去到东北的时候呢看到满地都是雪齁、啊、那过后呢我就去什么呢我就去他们有弟兄姐妹去养羊了齁、啊、养羊了过后我就去玩弄他的羊齁、啊、然后呢基本上他的羊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要躲在棚里躲在家里因为他实在太冷齁、啊、所以这个是我真实到东北去玩羊的时候的这个照片啊，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呢12月份巴勒斯坦地区牧羊人呢带着羊在放羊而且是晚上啊，然后呢天使忽然间呢在天空出现所以呢夜间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伯利恒之地牧羊的人都卧在床呼呼大睡了好吗所以呢很简单告诉大家耶稣诞生是不可能在12月25号的阿们阿们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你有我羊的照片哎呀给你收到了记得收起来啊不要乱乱给人看哦。OK, 那第二呢的误区呢是报名上册在冬天吗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呢路加福音呢二月所以我有时觉得很奇怪的这个东西是全世界都懂的那所以但是为什么我们庆祝了这样多年没有人去怀疑这个日子吗所以我真的觉得真的就是说如果你要骗你也骗得比较贵的日子嘛你不可能骗得那么错的日子但是呢又有人信了快2000多年这真的是奇葩中的奇葩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可见得到底我们对圣经是多懒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们要开始实事的求是可能我们太在传统的架构我们根本就是已经习惯了也没人去问过吧可能这是这个问题吧那第二个误区呢就说报名上册在冬天吗那你看哦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当时候他说呢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地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特利因他是大卫一 族一家的人哈，然后呢，要和他聘的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怀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所以呢，如果你告诉我说呢，这个十二月份哈，是如果说是12月25号。就是按现代马路的状况，十月怀胎的妈妈玛利亚可以在冬天步行31个小时吗？我觉得这绝对不成立。然后呢，犹太地的是当时候犹太地是罗马人的殖民地，罗马王帝他不会罗马的那个官呢、在那个地方的官也不会在冬天的时候强迫犹太人出来报名，这也不是很普通的一个尝试吗？但是呢，这个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今天的路况呢，从拿撒勒要走到伯利恒呢是需要31个小时。所以呢，你觉得一个十月怀胎的妈妈可以走到吗？那么呢，如果说我们按照路加的走法是比较直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的走法呢就是这样转了一圈，所以也就是说要93个小时才可以走到。所以你觉得可能吗？所以我觉得我绝对不会相信是12月25号，但是确实是很多教会都一直在这一天庆祝耶稣的生日啊。第三个误区呢，三位东方的博士吗？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章1节2节就讲到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对不对？ OK， 那么呢，我想问一个东西呢，我们是不是常常被教说呢，说有三位东方的博士，有没有三位东方的博士？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查考圣经的话，三样礼物是正确的，但是呢，圣经从来没说过三位博士。哪里？给我经文，给我经文一下，有没有三位博士？我没查考到有三位博士啦哈。三个礼物是有啦哈。那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的，它有黄金、乳香、没药。当然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就以为那就是一人拿一个咯。那有没有可能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博士就是有 S 的？那么呢，就是不是一个，那可能是两个，它也可能是四个，它也可能是五个，因为它是有 S， 但是它没有讲到三位了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太过就是说没注意这个细节，以致到呢，不管我们演剧啦，演这个什么啦，演那个的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觉得这就是正确的画面。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画面错，非常错啊！为什么这样讲啊 ？OK，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都相信说呢，博士见耶稣的时候哈？博士见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呢，大概是这个画面呢，对不对？有没有赞成吗？赞成吗？你们在教会这样多年了啊，一般上我们对博士好啦，就讲说一诺你讲的对了哈，就可能不是三位啦，两位也可以啦他们就看耶稣啦，对不对？那基本上呢，不管你看哪个画，基本上都是三位博士啦，基本上都是啊。然后呢，那基本上是这个画面啦，对不对？但是我今天告诉你这个画面呢，基本上呢是错误，是骗子。那为什么讲骗子呢 ？OK， 那如果我们看清楚一下呢？耶稣见博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刚出生的婴儿，对吧？刚出生的婴儿。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未必不是刚出生的婴儿。OK， 我们请自由帮我读一下。
好的，马太福音2章1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房子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好，那你看哦，当时候呢，他们东方的几位博士是写的几位哈啊，其实他原文是世界放的，就是说是有 S 在后面，就是说他没有讲到三位，他只是讲说多过一位，就是有，如果你读英文是有 S 在后面。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这个博士们呢，他们一起去见这个希律王的时候，就跟他讲哦，有这个东方星要来拜他，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看到他去拜耶稣的时候，他从第一节走到第十节的时候，他需要时间去找耶稣啊，他就晃荡晃荡晃荡。那到了这个希律王知道被骗的时候呢，希律王是什么呢？他说凡两岁以下的都杀尽。所以如果是耶稣刚出生的话，他不需要凡两岁的都杀尽，他应该做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做的东西就是说是应该刚出生的都杀尽，而不是两岁。所以也就是说呢，很多经学家就认为呢，他博士去找耶稣的时候是花了一段时间，所以才找到。所以简单说呢，博士拜见耶稣的时候已经是小孩，是小于两岁的男孩，而不是婴孩。所以博士找了快两年的时间，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肯定不超过两年，但是呢不会是刚刚出生。但是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这些图画欺骗，我们就觉得说耶稣诞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宝宝，就是一个小孩就是一个 baby 然后呢这边可能耶稣在那边跟还在哭几声，可能我们觉得这是正确的画面，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正确的画面。这个很多经学家都查考过的一个事实啦，但是我们被欺骗了实在太多年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比较正确的画面应该是这张了，所以可能耶稣已经是一岁多没有过两岁啊，因为他早也是一段时间。那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耶稣不是刚出生。你以为希律王是是杀人狂啊，就见到人就要杀吗？不是吗？如果说是刚出生，他随便小过两个月都死，他不可能是小过两岁的都死啊。所以这经学家里面也查考，这是我们第四个误区啊。所以耶稣绝对绝对不是婴儿，而是小孩，原文里面放的也是小孩。 OK， 好，那么呢这个是比较靠近事实啦啊，所以呢我们以后不要再被骗了啦啊。我们看到、baby 耶稣在那边哭，那过后呢给他东西。 No, it's not, OK。 那第五个误区呢，这个误区是什么呢？第五个误区，耶稣诞生在马槽吗？那基本上呢，我们对耶稣的诞生的认识呢，就是说耶稣很苦啊，你看我出生的时候有医院，出生的时候有床垫，耶稣出生的时候在那个黑不溜秋的肮脏的污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出生啊，耶稣真的很苦啊。我们可能会对耶稣的认识是这样啊，我们可能对耶稣的认识是一个他诞生在马槽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查考圣经深入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得清楚一点啊，其实耶稣呢并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呢二章六到七节，他说呢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 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啊。那这个马槽，我们当然在十二节依然看到说卧在马槽。那过我们看到说又有婴孩卧在马槽里。如果我们查考原文的时候呢，这个马槽呢是讲到是什么呢？是讲到Phanis。Phanis 的意思什么呢？ Phanis 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说是一个马吃东西的槽，马吃东西的一个槽啊。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看 Catalina 是讲到什么呢？客栈，或者讲到借宿的地方，或者讲到说一个居住的地方啊，客房都可以啊。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的认知就是说，我们觉得马槽里跟这个什么客房客店或者客栈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哦，客栈没有地方了。所以呢这个客栈的老板真不好啊，明明看到耶稣大肚子了啊，耶稣妈妈大肚子了玛利亚，然后还不给他去赶他走，让他到最后呢只能跟马一起在那边诞生在这个马的地方。这是我们基本上对耶稣的认识。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呢，我们认为耶稣诞生是这样，但是呢那个时代的伯利恒呢是否有客栈都是一个争议。所以呢如果我们真实的要去明白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从更多的原文下手啊。那更多的原文下手呢，这里讲到借宿的地方或者住宿啊，我们要知道呢伯利恒呢是约瑟的家乡啊。你想看，如果说2000年前呢，可不可能，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很像样的一个客栈或者一个客店呢？我觉得那是一个问号啊。对了对了，我找到的只有中国的房子了哈，那个不是了哈。因为当时候木的东西在木建造的东西在巴勒斯坦地几乎都已经移成平地了，只剩下是石头造的哈。所以如果我们看呢，圣经里面呢出现另外一个词呢，叫什么呢？叫 Catalina。 这个词呢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当时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门徒问他说呢，诶，今晚门徒就是要准备逾越节的晚餐嘛。那过他们就问这个耶稣说今晚要去哪里吃啊之类怎么样。那过后呢他就跟大家你们去齁，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呢他这里讲的 Catalina 呢这个词呢是讲到是用客房这个意思，但他所讲的是讲到说借宿的地方或者住处的地方啊，这样比较合理啊。所以当时候呢，如果我们回到当然耶稣当时候借宿的地方呢，就是说逾越节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啦啊，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他们用的是同一个原文啊，我们讲的是约瑟他当时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回到自己的家乡Stephen Carson 哈，他做了很多研究啊，他就在他的书里面呢，他就认为呢，这个约瑟在伯特利比较可能是约瑟在伯特利家人的家中啊，家人的家中，所以可能是他爸爸妈妈家，他亲戚的家。比如说你去到，比如说如果你是好像我的朋友哈，他是邦哥岛人，对不对？那他就带我们去邦哥岛的时候呢，他一上了邦哥岛就遇到他的表哥，就要他遇到他的表弟，遇到他的表姐，就整村人就一起的，这样就这种的感觉啦啊。所以当时候呢据他的查考呢，就说当时呢 通常客房都是很小的，与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都是很小的。所以呢，简单说呢，那这是考察到他们找到呢，当时候呢，伯利恒，谢谢啊，伯利恒呢，他们找到的耶稣，当时那个年代的房子，基本上就是这样很小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呢，约瑟的家乡在伯利恒，啊，然后呢，房子都满了。你可以讲都满了，或者是可能要讲是都小了，因为呢，你要生孩子的时候呢，你就是这个地方太小嘛，对吧？那或者是这个地方都没办法宽敞的去生孩子嘛，所以他们就选了家里面，当时的家就是这样。如果你有去过农村住的话，2000多年前的房子你大概可以了解嘛。今天你去到农村的那些房子嘛，对不对？所以当时候呢，他们呢就是说是在家里面的家禽的一个谷仓，或者是家禽的一个廊。所以呢，也就是说呢，那个地方不是一个脏不溜秋的一个马的地方，而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家里面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他们有时候早上的时候就把家禽放出去，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把家禽放在家里面锁门起来，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到农村乡下，你就明白这种的感觉。所以它不是一个脏不溜秋的马槽啊，它是属于家里的一部分呢，这才是合适的翻译了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它应该是这样了哈，应该是这样讲啊。如果我们更正确的去理解这个圣经呢，我们应该是这样理解了啊，就是讲说呢，马槽呢是这个不是那个，我们认为马槽就是这样的。马槽就是这样的，这样脏兮兮的。其实原文也那边也没放马槽，原文是放槽而已哈，槽而已哈。所以呢，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马槽不是这个，这个马槽是这个。这个才是马槽，也就是马吃饭的那个地方。所以呢，那个地方它不是长期马放在那边。它是属于家里的一部分，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说借宿的地方、住处的地方呢，应该了解为房子满的，或者是都小了，然后呢，他们就找到家里面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属于是放谷仓的或者家禽的廊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帮他处理，因为那边比较大。那过后呢，把耶稣放上哪里呢？才把耶稣放上这个马槽啦，所以呢，这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但是我们今天认为的马槽就是这个黑不溜秋肮脏的马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马槽并非那个马槽，这个马槽有点像婴孩的睡垫、婴孩的床。这样才正确。但是我们真的，哎呦，我觉得真的有些弟兄姐妹还会一边唱那个歌一边哭，耶稣啊，你连那个好的地方都没得出生。但是其实如果你看清楚一点，这个马槽有点像是一个婴孩车一样，不是吗？哎呀，但是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被骗得太久了。但是无可否认啊，我不能不接受，就是当时的家里面，就是如果你到农村，你就发觉到那些动物啊跑进跑出啊，2000年前的房子啊，你记得嘞。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再被这个马槽欺骗了，不然弟兄姐妹一边唱一边哭一边流泪啊，耶稣啊，你睡在这个马黑不溜秋肮脏的地方啊，又臭啊又尿啊又粪啊，不是啦。你以为月色的爸爸妈妈这样变态啊？你以为月色 的家人这些都没有良心啊？No, it's not. 对啦对啦，是中文翻译的原因啦啊。OK, 好，这第五个误区齁。那第六个误区呢，就是基督徒平常不来教会无所谓，圣诞节一定到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呢，你做个年度的基督徒啊齁，要不要颁奖给你呢？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有太多的误区，因为呢所有的戏剧所有的话剧都是这样演的吗？就是演的马啦跑来跑去，但是不是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婴儿车啦。我觉得耶稣不是诞生在黑不溜秋肮脏的马的家，耶稣是借用了那个马吃饭的那个东西当婴儿车，应该这样讲才对啦。OK 啊，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比较理解了啊，因为解释很难解释，因为它的原文各方面啊，所以弄到最后大家就都已经是什么呢？已经被宗教化了啦啊。OK 好，那么呢那有些人第六个误区就是基督徒平常不来无所谓，圣诞节已经要到，我们就说我颁个基督徒的什么了，颁个基督徒年度奖给你呀、啊，哪有这种事的，真的是。所以呢，那有些就觉得没关系，我平常不去。不去这个地方无所谓哈，所以这个语汇我刚才就解释得很清楚了嘛哈，我刚才就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你看这两个原文，你就要明白了嘛，这两个原文一种叫 Fanny， 一种叫 Catalima 的意思呢，它是讲到说。他不是讲到说是一个客栈的，虽然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要客栈，但是呢他另外一个翻译是叫借宿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比较正确的翻译不是讲到说哦，耶稣找不到耶稣没有地方住啦啦，他那过呢他只能找一个去到酒店啦、啊、酒店都满了啦，然后没地方住啦，然后只能跟马一起住啦，在马槽出生，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呢如果我们看卡达利马的意思呢，就讲到说他比较是属于家里面，这个家的空间没有了，这个家太小了，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生产，所以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它是家的一部分，它不是马的一部分啊。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词你就得看得很清楚了啊，你就能明白，所以它属于家了，它不是客栈了啊，好不好？ OK 好，那么呢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啦啊，不要以为你一年来一次就是基督徒啊，不要以为说你一年来一次然后呢就是耶稣的祝福就临到你啊， no 没有这回事啊。基督徒是每一天每一夜每一时每一秒的，这是基督徒啊，不是说一年来一次就是基督徒啊。还有呢第七个误区呢，就是说圣诞节奉献得大祝福，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圣诞节啊你要得大祝福你就要奉献啊，所以圣诞节一般上呢还会教这样东西，孩子可以从圣诞学学到奉献感恩与分享，然后呢爱心奉献奖，然后呢过后呢爱心奉献过后呢这个什么呢这个奉献的包包到处传，这个有没有人这样告诉你说圣诞节呢奉献就得大祝福，因为今天是耶稣的诞生啊。我跟你讲这些都是狗屁话啊。耶稣那一天根本就不是他的生日，又何来那天奉献然后呢得大祝福的，即使是那天真的是他的生日，也不会因着你给他，你也不会因着你那一天特别他的生日给他，他就给你更多。这个根本就是什么呢？宗教的一种想法，宗教徒一个想法。所以基本上这七大误区，我相信会拿掉我们很多这样宗教的框框、宗教的架构，把这一切都拿掉。那接下来呢？第四点就是应当如何？那不管怎么样，到最后要怎么样，对不对？更加重要。OK， 那不要以上帝不喜欢的方式进。敬拜他，他厌恶。来，我请自由快速的帮我读这个经文一下。
好的，出埃及记32:4-7，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早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出埃及记32章10节，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我觉得这个经文呢，已经很清楚了。当时候呢，他们为自己筑了一个牛犊，对不对？但是他筑牛犊，他是要怎么样呢？他是要名字向耶华守节了。你筑牛犊过后，你跟耶华守节，所以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像是你庆祝圣诞，你是为了纪念耶稣，你觉得有点像吗？那我不说了，你自己去思想啊。我觉得真的因人而异啦，哈，因人而异啦。但是我觉得真的蛮像啦，啊，按上帝的方式敬拜他，他喜悦啊，他从来没有要我们庆祝他的诞生啊。我觉得这点你需要很清楚，需要很清楚的。他从来没有要我们庆祝圣诞，他从来没有。圣经有的东西就有，圣经没有东西就没有。就这样简单。如果我们多加了什么，多减了什么，我觉得这是很可怕，这是很可悲的东西。阿们阿们阿们。 OK， 好，那么我们继续。OK， 那么接下来呢，不要效法世界的方式敬拜他。来，我请自由也快速的帮我读一下。
好的，逆18:3-4，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生命记12:30-31，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憎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世界的方式啊，不要跟从世界的模式啊。这个两个经文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教导跟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讲说什么呢？不要按着当地的习俗、当地的这些文化。所以如果说这些当地的习俗、当地的这些文化，对不对啊？当地的这些的恶习俗，其实恶俗行，其实就是今天跟着世界的方式，所以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参考再参考哈。那接下来呢，要按上帝的方式敬拜他，他喜悦。所以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读利未记23:1-44呢，几乎我们可以看到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预晓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日。到了44节说，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所以这里的节期呢，就记载了有七大节期，如果包满安息日，那么呢就有八个节期。所以呢，上帝交代有七个节期加上安息日，有说的就有，没说的何必呢？我觉得这样简单啦。但是呢，如果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我们也要很担心很小心。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你就不要去弄啊，到了你真正懂的时候，他如果要你弄，他一定会让你懂。如果他不让你懂，你就不弄，就这样简单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可怕的就是，往往我们喜欢跑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呢，就是自己也不懂逾越节，自己也不懂五旬节，自己什么节也不懂，那看人家做，自己也做，做到最后呢，我遇到这个教这个犹太文化的老师就直接告诉我说什么呢？你叫这些基督徒哈，别干这种事哈，他们不干还好，干起来还觉得很恶心。他直接告诉我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懂了你再弄哈，那么有意思，你似懂非懂乱乱搞的时候呢，就是把到那个节期也弄得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啊。那么呢，圣经里面呢有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我们最认识的就是逾越节、 除孝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跟祝盆节啊。基本上这个话里面，我们基本上可以一目了然看到这些所有的节庆了啊。那么呢，当然事情就是说，你弄得懂的时候你才做，你弄不懂的时候你不要做啊，你跟着他的时间慢慢做。那现在我会告诉你怎么做啊。OK， 那么呢，我继续哈。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基督教呢，其实山寨了很多什么呢？山寨了很多很多这个犹太人的节期哈啊，山寨了太多犹太人的节期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呢，逾越节是什么呢？是耶稣受难日。那比如说呢，初熟节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复活节哈。那其实呢，这个五旬节是什么呢？就圣灵降临日。然后呢，圣诞节是他们没庆祝的，是基督教加出来的这点哈。所以呢，弱弱的问一下，符合圣经吗？圣诞节、受难日、复活节、圣灵降临日，符合圣经吗？这些都是山寨的节期。耶稣圣经没有叫我们庆祝，我们不要该搞搞啊，我们不要吃，不要不要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啦，没什么意思啦啊。那如果说你说，如果你问我呢，那么呢那么如果说我们讲题外话啦啊，题外话呢，耶稣比较可能在哪一天出生的？你说耶稣比较可能在哪一天出生？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知道耶稣在哪比较可能在哪一天出生？想不想知道 ？OK， 那么呢，我跟大家讲了哈，那这个只是题外话了。你即使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其实呢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啦，因为他没有叫我们庆祝生日啊。如果说我们以一个犹太的文化哈，跟犹太的这个的了解呢，他比较可能是在吹角节诞生，比较可能，也就是说呢，比较可能是在这个九月份的吹角节，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就是犹太新年，比较可能哈，比较可能啊，比较可能是这时候诞生了啊，比较可能吹角节，比较可能啊。当然我有很多的经文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也有也有很多经文的例证我有很多考古的例证告诉你比较可能是吹角节。但是圣经既然没有叫我们庆祝他的圣诞庆祝他的诞生，那何必呢？只不过是知道我一个题外话就 OK 了啊。所以我觉得基督教真的山寨了蛮多圣经的节日，但是呢，山寨我们应该按圣经而活嘛，我们何必去山寨呢？我觉得这不是很搞笑吗？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蛮可怕的啦啊。OK, well, 当然以后你如果过圣诞、过复活节、过圣灵降临日的时候，或者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那你就要去思考再思考啦。但是我会教你一个方法怎么弄啦啊，我教你一个方法怎么弄啦啊。OK, 那么呢接下来最后的部分呢，就告诉大家应当如何。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大家要记得再记得再记得哈。那第一个呢，应当如何？我既知道圣诞真不是耶稣的诞生，对不对？你知道了没有？你知道了没有？我也知道圣经没有让我庆祝圣诞，也知道圣诞或者是耶诞与异教紧紧相关。大家清楚了没有？大家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可以啊，清楚了对不对？都清楚了哈。OK, 都清楚了哈。但是应当如何呢？但既然世界早已把它认为是耶稣的日子，我们可以把这日子当成传福音的好机遇呀、啊！你说对不对？对不对？又我没庆祝啊，对不对？所以呢，但我绝对不会是庆祝，而是善用，甚至是利用 那很 OK 啊，没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世界都把它当成是耶稣的诞生日了嘛，对不对？他与其让他们去蹦迪、去私生、去夜店、去狂欢啊、喝酒、摇头、吸毒，倒不如好啦，那没关系啦，我就。搞一个是什么呢？我不是庆祝，而我是搞个布道会，让你来教会，那也很好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利用，可以善用啦。但是呢，那个尺寸自己得拉得很紧啦。那个尺寸你要拉得对啦哈。如果说你那时候呢，你又演个戏剧，又演个话剧，其实传福音并不一定要演这些话剧的嘛，对不对？你就让人讲见证，然后呢讲耶稣的好，然后呢不管他是不是12月25号，反正你可以讲说耶稣来到世界就是为你跟我，又何必又何苦呢？但是我是觉得，但是你要很记得它的尺寸，就是你不是庆祝，你要让你的教会的每一位的同工都要知道，我们不是庆祝，我们是布道会，这样就 OK 嘛。但是那个尺寸自己要拉得很紧啊，尺寸要拉得很紧啊，不要傻乎乎的，到最后我们就变成是庆祝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人家肯定会问的，为什么你们这里没有圣诞树？为什么你们这里没有？啊，所以呢，你再做解释也无妨了，也无妨了哈。所以呢，我觉得有些东西呢可以留的留，可以做的可以做。那但是呢，有些东西可以防的可以防。但是呢，这就按着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尺寸到哪里了咯。但是呢，既然这一天既然这一天是太阳神的生日。倒不如我就在太阳的生日践踏魔鬼，然后呢宣告耶稣的得胜，宣告耶稣的这个的生命，让更多人来信主，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考虑了哈，这个可以考虑了哈。但是呢，当然有些人会选择做，有些人选择不做，有些人选择，因为这都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个团契不同的带领啊。我就不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团契每一位都已经知道，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做。啊，但是呢，在其他的环境之下，可以比较公开的情况，我可能会选择做啊，因为呢，我们的环境不是很公开，我们没办法。但是在比较公开的环境，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啊，让人家来听听见证，然后呢，来教会感受一下，把福音传给他，就哈利路亚了嘛，对不对？既然他们这样想到教会这一天呢，我是讲啊，那第二个应当如何是这样哈？切记，一定会有很多人庆祝圣诞到麻木到捆绑了，即使他们已经知道，还是离不开传统跟宗教。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很多的。他们说我知道啊，但是我每一年都是这样做的啊，我每一年都是这样的啊，有什么所谓呢？他们肯定会这样告诉你的。肯定有一批人，他即使知道了，他还是想庆祝的。那因为他已经被捆绑这样生了嘛。但是你记得我一件事，不要带着有色的眼光轻看他们，鄙视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有上帝的时间啊，每个人上帝都有给你的时间，虽然你有些东西急也急不来啊。我懂圣诞节的由来是二十几年前我就懂了啊。但是呢，我不会去看不起我身边那些庆祝圣诞的。所以呢，你今天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你不要去看轻别人，看不起别人，看不爽别人哦。记得，切记 ，OK 吗？OK 吗？记得啊，这个第二点很重要哈。肯定有一群人是这样的啊。那第三点呢，大家要记得哈。若回到圣经，耶和华的节期更符合圣经，对不对？我们应该修改过来吗？啊，有没有人给我答案？有没有给我问题？有没有跟我说？那么呢？那如果这样讲，耶和华的节期更符合圣经了，我们需要修改回来吗？这个你想不想知道答案呢？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哈，很简单哈。那 我想我们别急啊，若还弄不清楚何谓节期的意义，守与不守有什么相干呢？弄懂了，心中有平安，圣灵带领再进入吧。所以我会跟大家讲呢，我懂耶和华的节期也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但是到今天我都还是一步一步的跟着，我都没有完全说这个节我也要，这个节我也要，因为我觉得我还没这个带领，我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因为呢，因为如你会发觉，有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平常就是基督徒，去一趟以色列回来过后呢，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就说哇自己留胡须了，每天拿那个祷告的那个袍带着了，穿到像以色列人了。这边留胡须，那边留胡须，那这边扮到像以色列的样子，那到最后呢，就跟你讲说他过这个节过那个节。我跟你讲，十之八九他都搞不清楚这个节庆的意义啊，他就已经把自己变成是整个犹太人的样子了。我下周在等新年过后吧，我会跟大家讲呢很多的这个以色列的东西呢，我觉得呢可能又会去得罪一批人。但是呢，我很简单啦，我就是说，我觉得我任何东西，我看圣经怎么做，我就回到圣经，就这样简单啦哈。任何东西圣经怎么做，我们就回到。但是呢，如果有些东西我们还没到那个水准，何必呢？圣灵难道不急吗？不要皇帝不急，我们太监急，那么就很可惜呀。所以呢，也就是我二十年前就知道了，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回复。恢复所有的节气，我也没有完全，我只是跟着他的时间，跟着他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呢，有时候呢，你明白了意义，了解了意义，那么呢，一步一步走，那么呢，更加有意义啦。即使我们今天大概懂了。哎，我们不再去搞那个山寨的东西了。OK， 那么呢，我们明白，明白这个什么呢？明白这个这个安息日了。哎，我们开始恢复安息日了。那慢慢可能神就告诉我们，哦，你也可以了解这个什么我们再恢复，慢慢一步一步来啦，何必这样赶呢？确实有些教会呢，他们也是慢慢在恢复，但是呢，他们也是按着那个时间。所以呢，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把自己扮成是犹太人，那到最后呢，你会发觉那个犹太人都笑我们了，都看不起我们了，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似懂非懂，又已经把自己扮成是犹太人了，那真的是很可悲，对不对 ？OK， 好，那么呢，最后跟大家讲这样哈。那我懂圣诞节的由来啊，还有耶和华的节期的是大概二十几年前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候呢，大概我懂了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同工啊，我们牧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工，带着我们几个同工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当时依然庆祝圣诞啊，我是讲说真的庆祝的。真的是搞话剧啦，搞音乐剧啦，或者搞这些布道的东西啦等等的，真的是庆祝的，圣诞树啦什么之类，真的是庆祝那种啊。那但是呢，我本身就是什么呢，我本身就知道耶和华的节期，我也知道圣诞节由来，所以我是不庆祝的。那但是呢，在这时候呢，教会是谁说了算？是牧师说了算。他带领教会的吗？他跟神负责的吗？那我只不过是一个同工吗？那我怎么样呢？我看到教会有时候呢，就会搞一些什么叫人扮圣诞老人，然后呢弄圣诞分圣诞礼物，然后呢搞圣诞的这种的音乐、圣诞的会等等等等。我教会在弄这些东西啊。那但是呢，我就跟牧师讲，我说牧师啊，圣诞节其实根本就是异教的东西来的，为什么我们还弄？我牧师呢，他的选择是说要弄啊，因为这一天我们可以布道，可以带人信主。那你说我身为一个同工，我要怎么样呢？我一样顺服。记得一点东西，就是说呢，如果教会是神给你机会带领，你就带领，你就按着神给你的方式。如果不是你带领，即使你知道了，你还是要顺服，还是要在那个架构里面去服侍他。 服侍教会，因为你的责任就是在那个架构里面，所以呢，在这时候呢，才能真实的知道你是真顺服还是假顺服呢。所以呢，我就知道当时候呢，我知道了。但是呢，教会依然庆祝，所以呢，我就做同工的责任，但是呢的同时呢，我就把那一天当成是一个布道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带人信主的机会，这不是更加有趣吗？这不是更加教会的一个和谐吗？如果我们今天懂了，我们去反对牧师，攻击牧师，到处的传说，这个圣诞节不是属于神的，是什么，是什么，那是何苦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要做得合乎中道，做在神的时间，做在神的合一里面，做在神的神的这个规范里面，你就不会错了。不然到最后我们又受伤了，教会又受伤了，大家就分裂了，各方面就搞得很不好了。我到今天跟我的牧师关系还是很好啊，我到今天跟我的牧师还是常常可以打电话啦，问候啦，各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呢，我顺服他，我即使知道我提出了我的意见，但是他依然要庆祝，那么呢，我就支持他啦。但是我就把我的这个重心，我的意向，我的方向看为我就是传福音，我就是布道，带人庆祝。但是呢，我的心态不是在庆祝，那么就 OK 了嘛。毕竟这个教会里面的传统这些东西呢，太多年了，要更改过来呢，不是一时一刻的东西，我们得一步一步来。阿们，阿们，阿们。那我相信呢，大家应该心中有答案，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啦，哈。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说，既然圣诞节都已经是成定局了，那么呢，只要你不是庆祝，你把它当成一个布道的管道，我是觉得这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你要知道，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不是你三言两句别人就能听你的。那么呢，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时间，有些还庆祝的，还是在做这些东西的，那么尊重他们。那么呢，他们有神的时间，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不要去逼着他们，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说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恢复这些节期，这些节庆呢，我觉得有上帝的时间，一步一步来了，不要太赶，不要太急，因为神有他的美意，有他的美好。阿们。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叫复兴的火，哈，愿这个复兴的火，这个火呢烧掉教会很多很多的传统，教会很多很多不属神的，教会很多很多的污秽肮脏不属神的东西。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记得大家我们来临的周六，我们有这个课程哈，叫上你的朋友，非常非常棒的老师。OK， 好，我们送上这首歌，我们祷告主，神的火要烧进教会，把教会的传统烧掉，不属神的烧掉，污秽的烧掉，肮脏的烧掉，让神的火洁净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享受到他的真自由。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不自由，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瑕疵，很多的无助，很多的无力，很多的无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污秽了，我们太肮脏了，我们有很多这样异教的崇拜，异教的框框，异教的框架，异教的等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远离它。但是呢，我们的远离要有智慧的远离，我们来到祷告，我们来到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加增我们力量，加增我们能力，加增我们。谢谢你耶稣。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教会越来越圣洁。主，我们远离这些污秽，远离这些邪灵的日子，远离这些太阳神的节庆，远离这些世界的风俗恶习，不属你的东西。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的火烧掉。是我的无求，愿你全能。是我烈火，复兴之火，愿我烈火从天上降下。从天上降下，祝福大家晚上好好休息，愿今天晚上的信息多多少少带给你祝福。我们来临的周六早上与主明星暂停，下午我们不见不散。记得邀请你的朋友，我相信这个 Eunice 心理治疗师的讯息多多少少都会帮助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祝福大家晚安。